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五，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酷刑滥禁，魔鬼尽显。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的修炼故事栏目，您将听到的是泥蛹化蝶的女睡官的故事。在神传文化栏目，要讲一个关于真风的真实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朋友，如果您有到海外旅行的经历，一定会在各地的旅游景点看到过有法轮功学员在那里讲真相。下面就来听一个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真实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走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米89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嘛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20-30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 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累计遭9年冤狱，黑龙江陈岩又被网判5年，曾遭冤狱3年，吉林京凤尾被诬告至柳河县检察院，河北涿州市610头目高健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3号，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岭东区法轮功学员陈岩先生在领着老父亲遛弯时，给路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2021年9月，陈岩被法院网判5年。现年59岁的陈岩是原双鸭山矿务局2建公司职工，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陈岩曾被2次非法劳教，1次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9年。2006年，陈岩因为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劳教2年半，后被解往臭名昭著的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迫害。马三家教养院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采用上大褂、关禁闭、体罚、抻床、死人床、电棍、劈腿、用烟熏、绑吊在床上、灌芥末油、用开口器长时间翘嘴、奴役等迫害手段。2008年7月，陈岩因为拒绝转化，被关进特管室上大褂。陈岩抵制迫害，拒绝奴役，被管教大队长于江、一所所长高洪昌、警察金山弄到行李房，用电棍毒打，牙齿被打掉1颗。警察还用4根电棍电击他，直到电棍没电为止。2021年4月23号，从冤狱回来1年多的陈岩在家照顾80多岁的老父亲。他出门散步时给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诬告，又遭警察绑架，2次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市看守所。2021年9月，岭东法院对陈岩非法开庭，法官宋丰海不通知家属错用刑法300条，采纳检察院的起诉，对陈岩非法重判5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22号，被非法关押了2个月的长春市法轮功学员金凤伟女士被诬告到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金凤伟今年49岁，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南乡人，在长春租房居住。2021年7月15号，金凤伟打算去买早餐，被蹲守在楼下的便衣绑架。这些便衣是长春市旗开区分局锦城大街派出所警察及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国保人员。金凤伟被从长春劫持到柳河县公安局。2021年7月21号，经家人确认，金凤伟被截住通化市长柳看守所，后被柳河县检察院办案人黑俊先非法批捕。目前，金凤伟被诬告到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2005年，金凤伟开始修炼法轮功。此前他患有严重甲亢，浑身无力，整日病殃殃的，每日打工挣钱，挣来的钱大部分都拿来买各种西药、中药、偏方。修炼法轮功后，金凤伟按照真善人的修炼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好人，更好的人，全身的病症、病痛不翼而飞。从此，金凤伟由原来的愁容满面变得乐观豁达，总是帮助别人。2015年10月29号，金凤伟被旗开区分局锦城大街派出所警察绑架。2016年6月，金凤伟被开发区法院冤判3年，后被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 高健因竭力执行中共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由涿州市清凉寺区政法委书记提拔为涿州市610主任。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08年至2014年在高健任职期间，涿州市有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一人被迫害致精神失常，17人次被非法判刑，24人次被非法劳教。被涿州松林殿和向阳洗脑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8人次，被非法拘禁61人次，勒索钱财42万2500元，致伤致残的人数已无法统计。对所有法轮功学员所造成的严重迫害，高健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610办公室是邪党恶首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一个恐怖组织，无论其产生的原因、组织的构成还是运作的程序，不仅违法，而且是肆意践踏法律。其行动准则是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而下的密令，即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高健在任职期间操控涿州市公检法司等部门，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手段包括绑架、抄家、毒打、酷刑、勒索钱财。在高健的策划部署指挥下，于2008年7月成立了涿州市松林殿洗脑班，和2010年7月成立了涿州市向阳洗脑班。2014年2月25号，涿州市还发生绑架，并网判董汉杰、高春莲、葛志军、张海洋、王云、董俊宏等6名法轮功学员的事件，造成法轮功学员董汉杰、葛志军被迫害离世。2021年7月份，时值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的23个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其中，河北省涿州市610主任高健也在被举报名单之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费城声援三退集会，宾州众议院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26号，法轮功学员在美国费城唐人街举办集会，声援3亿8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该活动收到了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的嘉奖令，并获得民众的支持。集会组织者亚历克斯·卢坎斯基表示，中共是一个跨国犯罪组织，自从他统治中国以来，数以亿计的人一直饱受其无休止的谎言和暴政之苦。这次集会旨在揭露中共的罪恶，让民众远离中共。宾州众议院为此次集会发来了由宾州州众议员玛丽·埃萨克森起草的嘉奖令，赞扬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3亿8千万民众。嘉奖令中揭露了中共的罪恶。在过去70年里，中共通过无数的政治运动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人，包括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大屠杀、迫害法轮功、镇压维吾尔人，以及最近对香港民主运动的镇压。法轮大法修炼者是中国最大的受迫害群体，在过去的22年里一直被非法关押和残酷迫害。文中说，他们许多人由中共政府操纵的活摘器官而被杀害。嘉奖令还强调了拒绝中共的重要性，说尽管中共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构成了重大威胁，但拒绝中共并了解民主理念价值的民众不会协助中共进行颠覆和渗透活动，从而减轻了中共对国际社会的威胁。 宾州州参议员谢里夫斯坠特当天也到了集会现场，他说，我来是因为我想支持言论自由，我知道法轮大法学员在中国实践他们的信仰和文化表达方面一直面临挑战，我们不希望在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地方发生迫害。法轮功学员杰西卡·罗素医生在集会上发言，他表示，中共是中华民族的祸害，在短短几十年内摧毁了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灿烂文明。他说，在美国，中共颠覆了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媒体。罗素医生说，因此被坑害和压制的不仅是中国人民，而是全人类。拒绝中共不仅对中国人民至关重要，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的每个组织、每个公司、每个公民都要向中共说不。反对活摘器官医生组织的时事通讯总编安科森医生在集会上发言，呼吁各国政府和民众采取行动，结束中共政府主导的活摘器官罪行。科森医生呼吁医学界和整个国际社会行动起来，结束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无辜良心犯的活摘器官罪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31万。
在今天的时事评论栏目里，您将听到的文章是《酷刑滥禁，魔鬼尽显》。
请听时事评论，酷刑滥禁，魔鬼尽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0日。上个世纪经历过法西斯酷刑的人已经渐渐都逝去了，无论施暴者还是受刑者几乎所剩无几。国际社会人们对酷刑这个词的感受可能不像当年切身体会过的人们那样痛彻心扉。然而在中国大陆，从1999年7月20号一直到2021年7月的今天，整整22年过去了，中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对全国各地非法抓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直施行着非人的折磨和残害。而这种迫害发生在各个关押场所，如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等地。法轮功学员不仅承受着各种刑具，比如警棍、皮鞭、手铐、脚镣、老虎凳、钉、针、锥、牙签等迫害，还有各种酷刑等，如烧、烙、烫、熨、暴晒、冷冻等，灌毒、灌屎尿、灌辣椒面等，而且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迷魂药等，警察用自制的塑料管钻空插进法轮功学员肉体等，还有更没人性的强奸、轮奸，以及灭绝人性的活摘器官等等上百种酷刑。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致伤、致残、致疯、致死。下面仅举几个酷刑实例，让大家感受一下当今21世纪时期仍然存在的中共的残暴。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和火打交道，难免被烧、被烫。那种疼痛的感受很多人都体验过，但一般情况下都是无意中被烧被烫的。当一个人故意用火烧人，用开水烫人，用烙铁火钩烙人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恶、狠、仇、恨、毒、疯狂等邪恶之气达到了极点，那就是完全失去人性的魔鬼表现。在中共监狱里，中共警察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之一就是烙刑。湖南岳阳62岁的法轮功学员罗继川老人被恶警吊住后，用2000瓦的电炉将两把起子烧红，在罗继川老人腹部、胸部、背部烙了48道印痕，老人全身严重烙伤。再有，大家知道砖瓦厂的烧红的火砖一块块都像灼人的烙铁。范家台监狱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廖元华先生推倒在火砖堆上，顷刻间皮肉的焦烟和惨叫声一道窜起， 廖元华当场昏死过去。警察却变态地狂笑道，没有图像，没有声音了。在安徽宿州监狱里，警察把法轮功学员胡文奎先生的双脚强行按在灌满滚烫开水的热水袋上面，长时间不放开，造成他左脚深三度烫伤，骨膜烫死，小脚趾终身残废，右脚深二度烫伤，骨膜烫死，双脚不能用力，成畸形，终身残废。说到对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摘除，很多人总觉得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么邪恶的事情发生呢？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一喜先生遭警察绑架11天后，家属被告知年仅45岁、健康乐观的高一喜猝死。在家属拒绝签字的情况下，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依然做了解剖。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左右肾均被取走，只留下一具空壳。身体被缝合后移到美容室，化妆时有大量鲜血流出，用了两条毛巾仍渗到枕头上，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怀疑解剖时人还活着。这一事实，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在国际追查组织电话调查时亲口证实了。更令人震惊的是，朱家斌说他就没把高一喜当人看，直言不讳，他们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将器官卖了，这样来钱快。触目惊心，一个政权在全国范围大肆推广这样的酷刑，这个国家不危险吗？刚刚所谈到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那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酷刑限于其残暴血腥，就不再次赘述了。在中共之下，法律早就成了中共欺骗中国百姓的幌子，这些中共官员、执法人员都在故意杀人、折磨人、残害人，都在严重践踏法律，视人命如草芥。但是面对这样惨无人道的酷刑，法轮功学员仍然严守真善人信仰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他们超凡的隐忍和慈悲，用生命和鲜血始终如一地在努力唤醒着人类的良知。这是地球上大善和大恶的决战，天灭中共是中共自己招来的报应，明智的人应该赶快退出中共各级组织，避免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成为中共的陪葬，从而为自己和家人争取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您现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 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有一个叫美芳的女税官，不贪纳税人的一分钱一顿饭。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在税官这样一个油水丰厚的位置上，她为什么能出淤泥不染呢？什么使她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就来讲述泥蛹化蝶的女税官的故事。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泥蛹化蝶的女税官。故事的主人公美芳在税务局工作，和大多数人一样，为了生计，他消极地随波逐流，在利益的大染缸中越陷越深。有一天，他暗下决心要出污泥而不染，不贪纳税人的一分钱一顿饭。他为什么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美芳的故事。高中毕业后，美芳以本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税务局，面试之后很快被录取。年轻的时候，美芳踌躇满志，不久就被残酷的现实击碎。美芳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然而现实的一切与之背道而驰，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了生计，她消极地随波逐流，在大染缸中越陷越深。那时候美芳刚上班，负责税务所的报表等工作。税务局每年都要对企业进行所得税的汇算，每当这个时候，所长都要把全体19位专管员集中到一个招待所或者是旅店之类的地方，不让回家，并且进行十多天才可以完成。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呢？表面上汇算所得税的税法条目比较多，计算比较复杂，实际上是要编造数据。美方发现这一点之后，自己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完成填表汇总了，因为最终的数据是一定的，
那他就用倒推的办法填表，这样既快又能达到目的。后来在稽查局报表也是一样，如果按照真实的填报，市局就说你是错的，要求稽查收入的税款必须有至少一倍的罚款，因为只有罚款收入才有很高的提成。他被逼无奈，只能把收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正常收入，一部分是罚款收入。试想一下，最底层的报表都是假的，一层层向上，那将是多大的一个虚数啊！就是这样一级骗一级的。那年市政府组织进行各行业间的廉政评比，局监察室主任指示他们找关系比较好的业户来为税务局划票。不可思议的是，不但要给税务局划好评，还要给和他们局竞争的工商管理局划差评。那时房产局下属的轻工业市场公开招标，进驻个体工商业户，美方的妈妈也参与了。表面上是本着公开公正的原则对摊位号进行抓阄，实际上单位的同事早已经在要抓的阄上做了记号。美方的妈妈得到了心仪的8号摊位，不仅不用交各种税费收工商管理费，摊位的费用也不用交了，就是因为他的女儿是个小小的税务官。这种事情在美方的单位已经司空见惯，成了公开的秘密。那时税务局实施行业管理，美方管辖100多个餐饮企业，他的顶头上司找到美方，让他找一个酒店作为税务分局的会所食堂，说白了就是到这里白吃白喝，而酒店业也不用交税了。这些挥霍人民劳动果实的所谓公务员，在花天酒地中使税款大量流失。美方因为曾经在酒桌上豪饮，身体每况愈下，加上丈夫的背叛，生命对她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1998年8月的一天，是美方一生中难忘的日子。当时他得了严重的胰腺炎，在省城大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之后，不能上班，总是有疲劳感，从头到脚没有好受的地方。那天当他一步一歇挪到街心公园的时候，有一个慈祥的大娘问美方：姑娘，你怎么了？美方说：有病。大娘说：你练法轮功吧，能够祛病健身。美方抬眼望去，一群人精神十足，排列整齐，在那里练功。他不自觉地走进了队伍中，在跟着法轮功的学员们一起练了一段时间之后，美方从此无病一身轻。他这才知道，女人的肚子竟然也可以不疼。美方自从有月经期，她就有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毛病，后来又诊断出多发性子宫肌瘤，还做过卵巢囊肿手术，所以她的小肚子总是疼的。从此美方从一个百病缠身的怨妇成了一名法轮功的修炼者。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美方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对所管辖的企业从来不吃拿卡要报，在不违反税法的情况下能办的事情尽量办理，因此他还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学习了法轮大法之后，美方才知道自己和真善忍的标准要求差得太远了，于是他开始严格要求自己。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美方就想，他一定要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税务局对纳税人的管理，那时是地域管辖，也就是分片管辖，片里有什么管什么，所以一到年节收礼成了常态，从半推半就到心安理得，从吃喝物品到现金一应俱全，不仅自己收，亲戚朋友都帮着收，有时都不知道是谁送的。美方明白了法轮大法中失与得的法理，他下决心要出污泥而不染，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于是他有了第一次的坦然聚会， 第一次在饭店吃饭自己买单，第一次坐公交车，第一次买东西付全款，别的同事都是生拿硬要，而他过去美其名曰是享受批发价。有了这许多的第一次之后，美方发现天变得蓝了，风变得暖了，内心不再彷徨，人生有了归宿和目标。美方由衷地感到，有法轮大法真好。很多人找到美方，以优厚的待遇请他兼职做会计工作，说白了就是做假账。美方是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弟子，第一个字就是真，他和假字已经没有关联了，自然地拒绝了利益的诱惑。家里装修房子，在买建材回家的路上，美方遇到了分局长。分局长看着满车的建材问，在哪儿买的？你怎么走这条路啊？美方回答之后，分局长惊讶地说，你怎么不在管片买呀？美方乐呵呵地说，避嫌。分局长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法轮功真是不一样啊。过后还对其他同事说，你看人家美方，不佩服都不行，放在哪个岗位上我都放心。税务局进行费改税，美方被派驻房产局，管辖二手房征税工作。更大的考验来了，在这个位置，一年有个百八十万的灰色收入都很轻松。因为当时政策刚刚实施，流程有欠缺，各种法律条文有漏洞，计算复杂，以美方的小聪明，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中饱私囊。可是他是一个大法弟子啊，就要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房产局的一位科长找到美方，要进行所谓的合作。办个房照要很多环节，美方在的位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花钱最多的地方。科长的意思是，不用美方出面，他只要开绿灯，收取好处就可以了。美方婉言谢绝了。各种人利用各种关系找到美方送礼，都被他拒之门外。有的人心生敬佩，说法轮功了不起；有的人说他正义，有的人说他另类，有的人说他家里不缺钱，更多的人说他傻。美方工作的位置，如果想给哪个纳税人找点麻烦，卡卡谁，那可是小菜一碟。一天，服务大厅一个女人低声地叫美方的小名，抬头一看，是老邻居的女儿，这其中还有一段渊源。美方小时候住在一个连级的房子最东头，在美方的记忆里，因为边界问题，邻居家人经常和他的妈妈吵架。那时候美方年纪小，只能很害怕地看着。邻居的女儿比他大十多岁，全家骂他妈妈一个人霸占了他家的地方。现在老邻居的女儿买了房子来办房照了。美方看着她畏惧的样子，笑着说，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咱们能成为邻居也是缘分。我现在修炼法轮大法了，大法师父不让我们记仇，还得为他人着想。邻居女儿疑惑地把手续递给美方，办完之后，美方出来送她，一边走一边告诉她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老邻居的女儿有些激动地说，不遇到你，我送礼都找不到门，你家孩子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看着邻居女儿千恩万谢远去的背影，美方感慨地想，是法轮大法的师父为美方化解了这段恶缘。作为一个税官，在单位年终述职的时候，美方可以自豪地写上这样一句别人不敢说的话，没拿纳税人一分钱，没吃纳税人一顿饭。在滚滚红尘中，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只有法轮功这里是一块净土。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大法师父把他从地狱中捞起，把他从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中唤醒，使他脱胎换骨，给了他生命的永远。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下面是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来听听爸爸的老干妈的真风的故事。什么是真风？老干妈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请您耐心听我道来。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署名岩石的作者以第一人称发表在明慧网上的一个关于真风的故事，欢迎您的收听。爸爸的老干妈，我称呼她老干奶。老干奶去世时我还年幼，只记得是一个笑眯眯的老太太。下面的记录是我奶奶关于老干奶的描述，为便于理解，我把方言换成了普通话的句子，但保留了我奶口述的语气。你爸的老干妈啊，按娘家辈分我叫她嫂子，可她比你太外婆还大几岁。她婆婆死了，公公跟着儿子媳妇过，庄里人都说他当家厉害，表面上给老头穿得还算体面，但饭食上不好。他公公常年在菜园里忙，天天估摸着家里吃过饭了才回家吃饭。这样过了好些年，老头越来越瘦，别人都说这老头怎么瘦成一把骨头了。老头就笑着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儿子问老头哪里不对付，老头啥也不说，直摇头。我出嫁那年冬天格外冷，刚交39，我回娘家住3。农村的风俗，新娘回娘家小住，正坐在炕上和你太外婆说话，忽然听见外面吵吵嚷嚷挺热闹。你太外婆说，估摸着又来耍猴的了，看街门上有喜帘，准来讨喜钱，快预备零钱打发了，别招不吉利的话。我这里正忙着拿红纸包零钱，一帮人笑闹着进来了，想不到来的不是耍猴的，是你爸的老干妈。那时候我还没孩子，更想不到以后他给你爸当干妈。他也不说话，自顾自走到厨房，跟自家人似的拿出碗，从水缸里舀出凉水就喝，跟来的孩子笑着大声数数，1、2、3，还是3口。他到厨房里的时候，我和你太外婆就跟进去了。见他大冷天3口喝下去半碗凉水，都吓了一大跳。他喝完又舀水把碗洗了放好，对着你太外婆就磕头，嘴里叫着，婶子，谢谢你的水给我静心了，我亏待公爹，犯了大错，天上的神罚我，让我喝全村各家的凉水静心，我错了，你原谅我，我就起来；不原谅我，我就跪着。你太外婆吓得哆嗦，不敢说话，她就在地上跪着不动。我正不知道怎么好，跟来的孩子们喊着说，快说原谅，她就起来了，家家都这样，走了大半个庄子了。我赶紧边说原谅，边要拉她起来，她摇摇头说，妹子说了不算，得婶子说话。你太外婆就赶快说，原谅原谅，快起来。她又磕了一个头才起来，嚷着要去别家喝凉水静心磕头。我这才看见她光着脚，头发也梳成唱戏的样子，古代的发饰，身上穿着粗布白单裤白布衫，那可是39天啊，孩子大人都里三层外三层，他穿着单衣还挨家挨户喝凉水。你太外婆忙拿一件棉袄给他披上，他一把甩开，大声喊着不要， 说天神罚他，不让他穿暖和了。跟着来的人都说，他家人想把他送医院，可是几个壮劳力都抓不住他，只好由着他。那天他光着脚，穿着单衣，跑遍全庄，每家不落，都喝了半碗凉水，磕了头。等他从最后一家出来，太阳刚落山，他在街上吆喝，该回家烧饭了，今天给俺爹擀面吃，再握两个大鸡蛋。跟着看热闹的人说，他一回到家，洗洗手就和面擀面，煮面时还握了两个鸡蛋，面好了，双手捧给他公爹吃。家里人看他做饭还是那么麻利，也不欺晃了，都坐下吃饭。他等别人吃完，把剩菜汤喝了，嘴里还说，先前让公爹吃剩饭，我错了，我还。收拾完锅碗，他又从家里往出跑，天都黑了，他家人不放心要跟着，他一抬手就把人推回家门里面了。冬天的晚上又黑又冷，看热闹的人好奇劲儿过去回家吃饭，没几个人跟着他了。第二天人们发现他睡在草垛里的痕迹，没几天人们就知道，夜晚他在街上溜得够了，就随便在草垛睡下，太阳一出来，他从草窝爬起来回家，扫院子做饭，啥活也不耽误，还干得挺好。农村冬天常有小偷，偷牛羊猪只，因为他晚上穿着一身白在街上走，小偷都不敢去他们庄上偷盗了。春天一到，农活开始了，他挑粪锄地，先前嫌脏不沾手的活抢着干，干活也不分自家的人家的，干不完不撒手，谁也拦不住。没有活要干的时候，他就疯跑，不管刮风下雨，夏天大毒日头底下，冬天大雪天里，越是天气恶劣，他越往出跑。看路上有碎石砖头，就捡起来放不碍事的地方，来了要饭的他领回家，拿干粮给人家吃，要几个给几个。要是光这样还不算很疯，可怜他作践自己，那最糟的别提了，冬天脚都冻裂了，还那么光着不穿鞋，他从雪地里走过去都能留下两串血印子。大风大雪天，路边的驴粪袋冻得石头似的，他拾起来啃着吃，谁也夺不下来，还说是吃炸丸子香。谁家骡马拴门外，他看见畜生撒尿，就跑过去用手捧着喝。庄里人可怜他，都不敢把骡马拴外面了。他家里人又心疼又难过，把他锁屋里，不让他出去，都不知道他怎么开的锁，锁门的人刚一回头，他已经站在门外了，拿多粗的绳子都拴不住，铁链子也没有用，逢年过节吃顿好的，给他个鸡腿，他转身喂了邻家的狗。他疯成这样，有时候说话可一点不傻，过年时端端正正坐着等两个儿子给他磕头，等儿子磕完头还教训儿子做人不要学他以前的样子，话说得头头是道。他天天穿着那一套白单裤白布衫，谁也没见他洗过，总是白白的，一点脏印儿也没有。要是不干活，天天在屋里坐着，衣服不脏也不算太蹊跷，可他啥脏活累活都干呢。整整疯了三年，到了他三年前发病的那天下午，他一下子就好了。家里人见他收拾完锅碗没往外跑，而是自己烧了一锅水，洗头洗澡，然后换上先前的衣裳，穿上鞋袜，自己又把头发剪去一截，梳成原来的样子。庄上人都说， 他不疯了，老头的福享到头了，又该吃剩饭了。没想到他对待公爹跟疯的时候一样好，不光待老头孝顺，待谁都和和气气的了。有不懂事的人问他，记不记得以前啃驴粪袋喝马尿的事，他只是抿着嘴乐，要换了别人，这样被人揭短，早骂上了。你爸刚满月就得了病，我吓得不行，你爷爷请当地最出名的大夫给看，人家不给开药了，只说还年轻，再生一个。我哭得不行，你爷爷只好送我和你爸到你太外婆家。刚坐下，你爸的老干妈就来了，没等我们开口，他看了你爸一眼就说，让这小娃认下我这个老干妈，给我当干儿子吧。说着双手捧起你爸的头，刚吹了三口气，你爸就哭出声来。我和你爷爷知道有救了，连声答应让你爸认他做干妈。他笑着说，别嫌我这干妈老，我能活到干儿娶媳妇生孩子。他把你爸抱在怀里，你爸出一身汗，睡醒了病就好了。后来你爸到城里念书，赶上闹文革，就回到乡下，常有人招呼他去串联开批斗会，你爸只好到你太外婆家躲着。有天晚上，老干妈到你太外婆家嘱咐你爸，过三天就有人要砸庙，你可千万别去。你爸答应了，幸亏没去，砸庙的人回家个个头疼的撞墙，领头的还让不知哪儿跑来的疯狗咬了，得了疯狗病，不出十天就死了。老干妈也不让自己家的孙子孙女们掺和砸庙、抓人游街那些事儿。后来政府让考大学了，他的孙子孙女们都考到城里去了。那年六月初二，按风俗要用当年的新麦子做的馒头拜干妈，你爸和你妈去拜干妈，你太淘气没带你去，让你跟奶奶留家里。你爸妈刚到，你老干奶在他家街门口说，你爸去把我干孙接来，干孙不来不让你们进门。你爸只好回来把你抱过去。以上是我奶奶的讲述，下面的事是我自己的记忆。那天我正在玩泥巴，被我爸爸喊回家洗手洗脸，又换了件新衣服。我爸爸我妈骑自行车把我带到一家人家，一进门，一个老太太笑着让我喊她老干奶。我还记得老干奶给我一个很甜的桃子吃，还对我妈说，这孩子福分大。那天中午，老干奶吃了一碗饺子，我妈礼貌地赞说，岁数大了，饭量好，身体就好。她儿媳也让着说，再吃几个南瓜素饺好消化。老干奶笑着说，吃饱了不吃了。回家没几天，就听说老干奶自那天中午吃了饺子后就不吃饭了，每顿饭就只喝一小碗白开水。于是我爸妈和我奶奶又带着我去看望老干奶。那天他正在院子里葡萄架下坐着，见我们去了，站起来迎接我们，走路说话和上次我见他时没啥变化，脸也没变瘦。中午吃饭前，老干奶对我们说，不陪你们了。说完就摇着蒲扇去了他睡觉的里屋。这是我最后一次见老干奶。我奶说，老干奶走得爽利。过中秋节，孙子们带着老婆孩子都回家过节来了，连在省城的孙女一家也来了。八月十五晚上，老干奶还和大家一起坐在院子里，看着家人吃西瓜。临睡前挨个抱了抱重孙子辈的孩子。 第二天早上，当医生的老干奶的孙媳妇到屋里去看看奶奶起来了没有，进门看到奶奶倚着叠好的被子，闭着眼，盘腿坐在炕上。孙媳边说：“奶奶，您打瞌睡呢。”边说边走上前，才知道老人去世了。爸爸的老干妈令我难忘。上大学的时候，我多次去图书馆查找资料，想弄明白一个人没有任何前兆的精神失常，然后又没有前兆就自愈，到底是怎么回事，但都没有找到解释。直到拜读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读到走火入魔一节中的内容，让我豁然开朗。从以上论述中，我悟到爸爸的老干妈可能就是一个真风的实例。老干奶的事虽然在本地被传为奇谈，但那时讯息传播方面很落后，况且也没有媒体报道过，即使听到类似的传奇故事，也可能没有几个人相信。我能够亲眼见过这样一个人，并能在法轮佛法中找到当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之答案，实在太幸运了。当然，佛法是度人的，不是为给常人解释疑惑的，但万事万物都可以从佛法中找到答案，这就是佛法博大精深、圆融不败之体现吧。故事讲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听歌曲《法轮圣王》。
法轮圣王下世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救人的法正在弘传，当今世界人神同在。万法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藏语，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醒来，切莫错过万年的等待。你可听见神在召唤，万古机缘不会再来。万王之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
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假期愉快。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